他有一首歌，有一句歌词就是"我向你呼求，然后呢，我在你的脚前等候。"我想能够在主面前呼求啊，都是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地步啊。这也是跟我今天想分享的有关系。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一个就是绝处逢生的这样的一个我的分享。我就在想说哈，人生当中有很多绝境，在绝境当中呢，其实有很多的功课是非常宝贵的。我在想，人遭遇困难的时候哈，人的一个本能是什么呢？就是，哎呀，什么时候这个事儿赶快过去，赶快过去呢，我就可以正常的生活了，然后呢，我就可以回到我以前。就我们很想极力的把这个痛苦摆脱过去，那摆脱不过去的时候呢，我们就呼天抢地的。我一在想，在这个疫情最开始的时候，好像我们的分享当中也提到了一点哈，不要让这个疫情就这样赶快过去了。我们就想赶快回到我们以前的生活当中。那走到今天的这个疫情已经，官方不管是哪个国家哈，官方基本上都宣告说这个疫情时代结束了。3年对我们如今在这里的人，有的人没有活过这个3年，那我们今天都度过这个3年当中的时候，我们知道这个3年是，可能人生当中前所未有最难过的日子。最难过的日子，到今天这个疫情全部结束了，我们各种各样的活动啊，生活都开始正常了。我也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也问问自己，就是在这个恢复正常生活和工作，一切都好像又回到一个原来状态，当然已经不是了哈，还是有很多危机的时候，但是我们起码我们自由可以出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。没有再像以前在疫情里边那么压抑的时候，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：这3年当中，你学到了什么？还是也是像刚才我讲的说，哎呀，终于过去了，我可以开始自己的生活了。如果前面的路途当中遇到了比这个疫情更严重的问题的时候，我3年当中所得到的益处可以拿来借用吗？这是我想问大家第一个问题。那我们也思考这个问题哈，其实苦难和危机哈，在人生当中，苦难，这个很多人在问这个苦难的源头，是很多现在在苦难当中的人会问说，什么为什么会允许这件事情发生？那苦难一定不是从神来的，但是怎么来的，这是一个奥秘哈。有罪恶，这罪恶是从人的罪恶，世界当罪恶是很多灾难是源于罪恶，那这个是从撒旦来的。但有的苦难呢是没有缘由的，其实没有办法可以解释的，也这是一个有的苦难就是一个奥秘，就像天灾人祸、地震这样的，你说什么引起的嘛？这个是个奥秘，但是确实有很多人受苦，在苦难和危机当中，师母原来也是在讲耶利米的时候哈，他一直讲。苦难就是对我们人在喊话，说有问题，你要足足下来，要想想自己的生命。所以苦难，我越来到我这个年纪，我就越来越意识到苦难对我来说是一个好。我不能说我特别喜欢苦难，我不喜欢，但是在经历这个苦难过程当中呢，我学到了很多很宝贵的功课。所以，不要让每个苦难就这样悄悄溜走。苦难是我们能够靠近神，让我们 desperate 绝望的当中去迫切的寻求神的一个特别珍贵的一个时刻。人生中很多的试探哈，但是呢，很多最大的试探对我们来说，今天可能我们不会再去被很多的事情引诱我们去犯罪，但是人生当中有个最大的试探，人生当中有个最大的试探，就是我们抗拒、拒绝接受神允许在我们身上的环境，神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，这个是人生当中最大的试探。没有在你拒绝，你就进入不了神原定要命令、命定你要进入到一个丰富、 绝地重生、绝地逢生的这样的一个机会当中去，你就不可能在苦难当中更加的认识神。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好的一个机会，所以不是我们祈求苦难的来临，但是如果苦难来临的时候呢，我们要真把握住这个机会来到神的面前。在圣经当中啊，有很多的无助或绝望的人生经历，这些经历呢都成为一个可以成为人的一个绝境，也可以成为人的苦难的深渊。但是圣经当中却有很多的人物成为在苦难当中、绝望痛苦当中甚至要丧命的时候，他们在这个时候呢经历到神。我们讲过啊，雅各的例子，师母讲过大卫的例子，也讲过绝望当中的哈拿的苦情。那今天我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在马可福音的第五章，那里第五章的21节那边开始呢，有两个神迹。我跟大家念一段哈，我不念完，我就念一段。主耶稣他在马可福音当中记载的，他一直奔波哈、啊，从加利利的这边跑到加利利那边，他们去赶鬼去医治人。那么他从那边回来到这里的时候，就有许多人围绕着他。然后呢，马可福音22章就讲到这样一段记事，他说有一个管会堂的人名叫雅鲁来见耶稣，就俯伏在他脚前，再三的求他说，我的小女儿快要死了，求你去按手在他的身上，使他痊愈得以活了。耶稣就同他前去，有许多人拥挤他。有一个女人患了12年的血漏，在好些医生手里受尽了很多的苦，又花尽了他所有，一点都不见好，病势反倒更严重了。他听见耶稣的事儿，就从后头来砸在众人中间，摸耶稣的衣裳，意思是说，我只要摸到他的衣裳就能痊愈了。于是他的血漏的源头就立刻干了，他便觉得身上的灾病好了。耶稣顿时心里觉得有能力从自己身上出去，就在众人当中转过身来说，谁摸了我的衣裳？门徒对他说，你看哪、啊、这么多人拥挤你，还说谁摸了我吗？耶稣周围观看，要见做这个事的女人。那女人知道自己身上所成就的事，就恐惧战惊，来伏伏在耶稣的面前，将实情告诉了他。耶稣对他说，女儿啊，你的信救了你，平平安安的回家吧，你的灾病痊愈了。我就先读到这里哈，接下来我就在讲这两个人的故事。人群当中，其实当时围着耶稣的人很多很多，但是这里边呢却出现了两个有心人。那什么是让他们成为有心人的呢？一个父亲，第一个很绝望很绝望的父亲。一个父亲呢，他是管会堂的，管会堂的在应该是还是在当地还蛮有名望的，应该也不算是贫穷家庭。那但是即使这样一个父亲呢，他的女儿后边讲的哈，他12岁了，快要死了。那作为一个父亲，我不知道是你们，我们都做父母的哈，当看到我们孩子有问题，不要说他们快死了，就是他们到一个绝望的时候，看到他们做错事情，或者是到某个地步我们绝望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如刀绞啊。我就想这个父亲可能实际上是最最悲哀的人，最最绝望的人，因为他纵然有一个好的名声，或者是纵然有一个好的职位，可能也有一些钱，但是呢面对自己女儿的时候他无能为力。如果你要说今天如果有人说你可以拿你的命去换你女儿的话，我想这个父亲都会那样做。但是纵然他想把他的命去换回他女儿，也无计可施，也做不到。即使把他的命折了，他也没有办法拯救他的女儿。所以你可以想想，一个父亲是多么多么的绝望啊，是不是？啊，我想人生当中绝望没有比这个更大绝望的了，没有办法，没有办法。就是 天塌地灭的那样的一个绝境当中，这是一个人生最苦的最苦的一个苦景哈、啊。还有一个绝望，就是这里讲到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的痛苦呢，肯定跟那个雅鲁呢有点不太一样。雅鲁就是瞬间发生的事情，到突然带到这个绝望当中，但这个女人呢，她没死，但是她是另外一种绝望，是什么呢？她得了血漏症，血漏症。而且一得了12年，那在这血漏症跟我们今天在我们今天世界当中，你会觉得身体很痛苦哈。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血流不止，那没有多长时间，可能一个多月两个月，正常是更年期的时候，那我就是整天都晕，但是也没有办法。然后呢，后来那是有保险吗还是没有保险，我也一直没有去看医生，就晕到不行，就站也站不起来，就是好像生不如死的那种感觉。所以这个血漏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你就一直在失血的这样的一个情况，身体是非常非常难受的。我当时去检查的血的那个贫血非常非常的严重，可能才到5多不到6的这样的一个地步。后来医生给我吃很多铁，我才恢复过来。然后呢，我就在想说，他可是血漏12年，他不仅受身体上这样的一个痛苦啊，非常难受，可能什么也做不了，从体力上来讲，而且他还在旧约时代的那个律法当中规定说，要血漏的人呢是不洁净的，他是不能去圣殿里敬拜神的，而且呢周围的人呢他也触摸了他呢也会不洁净，就是他也不能去触摸别人，别人也不能触摸他。那在这个环境当中，可能不见得是所有人都知道他的情况，他不仅忍受着身体的痛苦，而且12年他还要忍受着就是那个精神上的那种痛苦，因为他会认为自己，不仅他认为自己法律上也规定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，那圣殿想去敬拜神也不能去，或者是人触摸了他，人也不敢触摸他，那种被自我的那个自卑，那种自怜，那种被别人可能有时候还会轻视的这样的一个情绪在他的身上，所以他的精神和肉体都受着双倍的煎熬。不仅如此哈，这里讲呢，他12年寻遍了所有的医生。而且呢，不仅寻遍了所有的医，你要知道哈，找医生就是看病的。你要是不知道怎么治这个病的话，那是非常绝望的。那看一个医生不成，不仅如此，这里说他花尽了他的所有，那他受的这种三重的这种痛苦，你可以想象一个女人在这样的一个社会当中，多么无助无望，医生都说没办法，生不如死，就是在这样一个黑暗当中。所以他们两个雅鲁的人生跟这个这个女人是无名氏哈，血漏的妇人是没有讲她的名字，就是他们都处在一个人生非常绝望，而且是持续不断的，像这个妇人是持续不断的活在一个绝望当中的一个光景啊。很多人想到这种绝望的光景就说哈，不如死了吧。我不知道你们常常有没有听到很多人说，哎呀，我还不如死了呢，太痛苦了，我死了算了。我反正是常常会听到有人这么讲啊。确实，这是一个宁愿自己，像那个父亲是宁愿自己死也要想保全女儿生命的一个父亲。这个女人呢，活着就觉得是生不如死的一个绝境。人生当中是非常非常绝望的，但是呢，圣经之所以把他们记载在这里哈，是带给我们一个生的方向。他们两个在这个最痛苦最绝望的这样的时刻呢，他们没有找错人。当耶稣，他们听过耶稣的事迹，他们就产生了一个信心哈，来到要去找耶稣，这是他们人生当中最最最最宝贵的一个时刻。他们想到，我这么绝望，我要去找耶稣， 他们的人生从此呢就开了一条路。他们怎么会想到去找耶稣？我觉得真的是他们对，这是他们信心的一个转捩哈。他没有说，哎呀，我女儿都快死了，谁能救呢？耶稣可能也不行，那就没有这个故事了。那如果那个女人想说，我病了这么久，我看了所有的医生，花了钱，虽然她听过耶稣很多的事迹，然后她就如果她心里是这么想说，没有办法了，耶稣也做不到了，那都是某某某某人才可以做到的话，今天也不会有这样的故事。但是他们今天的可贵之处，就是他们听到了耶稣的名字，听到了耶稣行的神迹，他们就信了，他们就相信了，所以他们今天可以大胆的、不顾一切的来到耶稣的面前，开启了他们信心的这样的一个旅程。这个扭转了他们今世的生命，也扭转了他们永世的生命。这个是可以说是天地间最大的一件事情。他们没有绝望，他们想到，他们既然相信，绝望这么大的绝望当中，他们还相信了耶稣。那他们这个信心表现在哪里呢？第一个，就是他们非常知道自己的绝望，然后他们非常真诚，没有找任何的理由，没有推脱任何的责任，没有去讲很多很多的某某某某的原因，他们就来到了耶稣的面前，把自己的苦情啊，这样陈明在耶稣面前。我觉得这是我们得救的最开始，也是最彻底的一个办法。我们当中很多有时候，很难面对自己的真实的情况，我们不愿意接受嘛，对吧？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就说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为什么是我？我们不肯接受这样的一个环境的时候，我们就在那里挣扎。所以他们两个没有，他们没有说为什么是我的女儿啊？为什么人家的女儿好好的，我做到底做什么事情呢？我女儿会快死了呢？那个女人说，为什么我花了那么多钱我都没有治好？他们没有，他们就接受了他们现在的这个环境。我就是这样，我这个事情就是发生在我的身上，我今天需要救。他们就这样很诚恳、彻彻底底的认为自己是破产的。然后呢，很谦卑的、匍匐的来到了耶稣的面前，他们很真诚的知道自己的光景，他们没有去指责别人，也没有去找过去所有的问题，他们就接受了今天，我就是这样了，我破产了，我绝望了，我彻彻底底的就来把这些问题带到耶稣的面前，这是他们第一个做的信心的行动，就是彻彻底底的承认自己无助，投降了。我也试过所有的方法了，耶稣啊，我现在就只能靠你了。这是他们第一个信心的依靠。第二个呢，他们本能上哈，其实很多人，能够知道自己是无能哈，这也是非常愿意把自己能够完完全打开，承认自己是绝望的哈，这个是特别要命的一件事情。人都不想承认自己是完全无助的。我在想说，当主耶稣去见那个撒玛利亚妇人的时候哈，其实他也是很痛苦、很绝望的情景。但是呢，他把自己包裹得很好。当耶稣去每次问话他的时候呢，他都会转一下，把话题引到别的地方。耶稣总想针对他的问题，但是他碰到他的问题的时候，他就转说，哦，这个水你怎么样？然后敬拜的时候说，哦，我的祖宗说，在这里敬拜，山上敬拜，你们说在耶路撒冷敬拜。他总会把他的问题呢很婉转的推掉，但是主没有放过他哈。要想得到主耶稣的，以主耶稣能够这个开启这个信心之旅，就是要诚诚恳恳。不要去抱怨任何人，不要说我今天都是因为某某某，你看那个人怎么样，如果没有他我不会怎么样，或许是我做错了什么呢，或许是耶稣对我又怎么样，是不是神对我不公平，或者说我还可以，我不愿意，我没有到那个绝望的地步，我还可以有一些方法。我们人总不愿意在神面前缴械的时候哈，是没有办法能够真正触摸到神的心的。他们两个的宝贵就在于说，他们原原本本、彻彻底底的把自己交给神，认识到了自己的问题。是你。 实际上也有另外一个例子，当那个西西家被那个亚述的那个使者来骂阵的时候，那个百姓怕得要死。当时你知道西西家做了一件事情，拍马蒙灰，就把他是一个王啊，他可以说我还有军队啊，我干嘛这么羞辱呢？但是他拍马蒙灰，非常谦卑，就来到神的面前。圣经有一句话说，他把那个卷展开，那个骂阵的那个书，他在神面前展开，然后说：“神呐，你看呐，我卑微到如此的地步，你来救我吧。”这都是我们的一个榜样，我们信心开启的一个，就要像雅鲁一样，像西西家一样，像这个妇人一样，他们原原本本的把自己完全呈现在神的面前，没有退路。也没有别的路，我就投降，我完全破产。这是他们信心的一个开启，然后他们也开启了信心的行动，是什么呢？那么多人，那个雅鲁呢，就当众匍匐哈，匍匐还不是跪下哈，匍匐在耶稣的面前，他很谦卑，卑微，唯就是。唯一求的就是耶稣能够救他的女儿，而且他有个信心，说什么？只要你手按在他的身上，他没有迟疑。你的手要按在他的身上，他就能痊愈。他就是这样的绝望的、迫切的拉住耶稣，让他救他的女儿。那个女人呢，更是厉害了哈。他是砸在人群当中，这个我们可以想象哈。我去看了一个图画，其实当时跟着耶稣的人非常非常的多。这个女人是不洁净的，她是要悄悄的砸在人群当中，因为呢，人家要知道她不洁净的，碰到她人家也会不洁净，按照律法的规定。那她也摸了耶稣呢，耶稣也会不洁净，她这样的一个。驱使他，所以他是很羞辱、很卑微，藏在人的。他没有从前边，雅鲁是从前边迎接耶稣的，他却在后边。哇，那个尾随在耶稣的后边，然后看着有没有缝，然后他心里有一个想法：我今天一定要摸着他，哪怕能够摸到他的一个衣裳碎，能够触摸到他，我就能好。就是这样一个信念，他付出行动，他不知道在耶稣的后边跟了他多久。然后也不知道他正想摸的时候，有个人擦过来就打住了。但是他就是这样千方百计的要穿过人群，哪怕有一只手能够触摸到耶稣，他就摸到了耶稣，他就想做这件事情。他甚至没有想耶稣知道，他就想悄悄的这么能够摸到他就好了。他确实是这样子的哈，所以当他们两个这样千方百计的、不顾一切的来到耶稣面前，其实中间肯定他能够触摸那么多人，在耶稣的后边能够摸到耶稣，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？但是他就这样尾随，一直跟着，一直跟着，看看有没有机会，能不能把手伸进去，能够抓到他的衣裳。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信心，跟着耶稣，他们真是来到耶稣面前。就是一心要求耶稣的医治哈，当然耶稣眼生生的也是用他的恩慈回报了他们。然后耶稣他摸到了耶稣，他的病马上就好了。你知道这时候是在一个非常紧急的这个路上哈，那边的人快死了，耶稣要跟着他们去，但是耶稣此刻呢却停下来。停下来要看谁摸了他的一个能力，从他的那个身上能力从出去是到底这个人是谁？他知不知道？当然知道。这圣经上有一句话说，他说看要做这个事的女人，这个女人当时很紧张哈，她就站出来。我有时候最开始读这一篇的时候，我还觉得说耶稣其实让这个女人很难堪呐，因为这个血漏是一个挺感觉到很羞耻的事情，而且要让她。大庭广众之下要把它公布出来，多难堪呐！但是耶稣为什么会这样做呢？我觉得，耶稣不仅要他得医治，身体得医治，当然他要给他一个很公共场合，要确定他的病是得医治了，回他一个社会地位，就从此以后他可以去进圣殿了哈。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就是。他摸到了主，但是他还没有跟主面对面， 当主要见他的时候，神要给他一个救恩的确据。耶稣转过来对他说：“女儿啊，圣经上只有在新约，主耶稣很少用女儿这个词来称呼人的。他称呼他的妈妈妇人，对吧？称呼撒玛利亚那个撒玛利亚那个不迦南妇人，也是说妇人。但是今天他叫这个女人的时候，当着那么多的人哈，这个女人见到了以耶稣主耶稣救她的这位主面对面，然后主亲切的称呼她女儿啊，女儿啊。哇，我不知道这十二年这个女人她是以一种怎么样的孤苦度过的。今天耶稣这么一样慈爱有名望的一位神子，能够拯救人这样的他们仰望的弥赛亚，今天称她为女儿，对这个女人来说是多么大的一个认同。就是她，你这样一个女人，她以前就是被人孤立的，今天却能够来到神的面前，被神称为女儿，被这样一位主称为女儿，这是多么大的一个殊荣啊！主耶稣就是说，就是跟她面对说，你今天得到了救恩，你不再是那个漂泊在外边的人，今天你不单单是你的身体治好了，今天我要赐给你个更好的，就是你的救恩。她说，女儿啊，你的，而且赞许她说，你的信救了你。这个女人有什么信呢？她就是一心想着，她不是一个惊天伟大动地的，哎呀，我相信你是天地的主。她就是一个简单的信，我信了你，我就信念你能够把我治好，就是这么一个单纯的信心。神却赋予她这么大一个赞赏，说，女儿啊，你的信救了你，而且从此以后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了。你想，一个撒玛利亚妇人，她被主，他认识了主，他的生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。这个女人，她的人生从此不再孤苦，她被上帝的，被人子称为女儿，她成了上帝的儿子。她今天不仅身体得了痊愈，而且她的灵魂得了痊愈，她真的是从此以后可以平平安安喜喜乐乐的生活了。这不是绝地逢生吗？原本是在这个课之前是什么样的生命，但如今却是什么样的生命？源于那伟大的救主的，源于伟以那伟大的救主的相遇。那个雅鲁哈，更是他，当他后来圣经上有记载，就说人家都说他女儿死了，就不要劳烦耶稣再去了。耶稣就对他说：“你不要怕，你只要相信，而且说女儿，他的女儿十二岁。”起来，他说：“孩子起来，孩子起来吧，闺女你起来吧。”那女儿就死里复活了。所以他们的信心，他们的绝望，他们多大的绝望，他们就产生了对耶稣多大的盼望。因为他们的绝望产生所激发出来的那个盼望，让他们在主那里得到了回报。主用他自己的信实照着他们的信心报答了他们，不仅在今世，他的女儿死里复活还会死，那个撒玛利那个血漏的妇人也还会死，但是他们却得到了那至高无上的永恒的生命，他们经历了这个天地的主所施予他们的恩惠，他们与他生命当中短暂的生命当中有一个面对面。我不知道这个血漏的妇人跟主耶稣从此以后有没有交集哈，但是我相信我们在天堂一定能够再见到他，我们可以再听他叙述他人生的故事，他当时是怎么经历主的。这个雅鲁的故事跟这个雪勒夫人的故事哈，今天也一定要成为我们生命的真实。你知道吗？还有一个很悲哀的事情哈，就是当耶稣走的时候，其实围绕他的人很多。你想，曾经有五饼二鱼五饱五千人，加上孩子差不多妇女就有五千个男人，那加上其他的人就有可能有五六千六七千这样的人围着他。这现在耶稣走在这条路上，他周围还是围了很多人，但是呢只有这两个人，他们凭着信心 他们有最大的难处带到耶稣面前的时候，他们就经历到神。你说他们的绝望是不是成了他们的祝福呢？他们的绝望不是好的，不是因为这个苦难就是好的，但是好在哪儿呢？就是他们把他们的难处带到耶稣，凭着信心去触摸了耶稣，就变成他们生命当中最大的祝福。那围绕的这些人呢，他们去怎么讲？他们丝毫没有意识到这个雪诺妇人所发生的这样伟大的一个神迹。如果耶稣今天不是把这个女人叫过来的时候，他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。为什么呢？很多人都在看热闹，并不是他那个门徒都说嘛，这么多人挤着你，你还说谁摸你呢？可见当时碰到耶稣、摸到耶稣的人并不少，但是只有这个妇人，她凭着信心要求，你非要得到耶稣不可的这样一个心，她就得到了。但是那些看热闹的人呢，却只是看热闹。那今天我也想问你啊，我们在教会，我们信主很多年啊，你是在看热闹吗？我们也去教会，我们也知道主，我们也赞美主，但是我每次想到耶稣，我有事情的时候，我只是看热闹吗？还看他行不行，或者看这个事情行在别人身上吗？我有没有伸出那信心的手去抓住耶稣，让他成为我生命当中唯一的解决方案？我们有没有这样的信心？我们有没有用这样的信心去看我们的主，去触摸我们的主呢？那当然，你说哇，这个事儿像这个孩子的死的事儿，或者这么大的苦难，不要临。我们常常祷告的时候就说：“哎呀，你让我平安，赶快医治我。我们不要让这些苦难临到我们，这是好的。神，如果今天苦难没有临到我们，那是神给我们的恩惠。但是，并不意味着神向我们要的信心就是平淡无奇的信心，不是的。神向我们要的信心，跟这雅鲁和这个雪诺的妇人要的信心是一样的，就是不至于死，但是我的信心也是大的，因为我凡事都要求靠他。那如果今天我们的生命当中遇到了这样的绝境，解不开的结，绝望、无题，谁也改变不了的人，谁也解不了的困局，看不到的盼望的时候，你是在抱怨这个人，抱怨那个人，或者看着耶稣，你觉得不可能吗？还是说像雅鲁和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样，破釜沉舟，死就死吧，死也死在主的手里，总比死在人的手里好。我们常常总是死在人的手里，被人折磨得死去活来，你还不如把这种死的这样的一个心啊，放在主啊！我今天就靠你，我死也死在你的手里。你想神怎么会回答你？他也会像对这个女人这样的说：“女儿啊，你的心会救你。我们要有这样破釜沉舟的心，凭着信心向神呼求，说主啊，我走投无路了，求你救我。”这不是软弱的呼求，这也不是很羞辱的呼求，这是，可以说最美最美的呼求，跟主说：“主啊，我今天就只能等着你救我了，没有谁可以救我。”我感谢神哈，这次诗班当中有一首歌，我在练习的，这首非常非常的熟，但是这一段时间就总在我心里唱。这一首歌也是诗篇96篇当中说的哈，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歌，称颂他的名。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。我在最近一些事情发生的时候呢，让我重新对这个天天传扬他的救恩有了一个新的理解，并不是我们到绝望当中的时候才需要他的救恩，而是我天天都需要他的救恩，而且这位永活的神也是天天，包括在此时此刻，在你今天，在你的明天，在你的每天的生活当中，他都随时，而且在随时上在施行他的救恩。问题是， 我又凭我的信心去抓住了吗？我有在绝地的时候愿意把自己交给神，在他那里再逢生吗？主怎么对待雅鲁，对待血漏的妇人？之所以这两个记事是放在圣经里，也是要给我这样的一个盼望、活路，可以说给我们的人生也指出了一条活路，就是你的信救了你，不要再指望别的啦，也不要再指望谁谁谁了，也不要对自己再有什么指望了，就跟主说，我破产了，我把自己交给你，由你处置，愿我们的信能够搭救我们，一次一次的搭救我们。当我们建筑的时候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啊，谢谢你在人生当中设下了各种各样的艰难，你允许这些艰难发生在我们的身上。主啊，你不是让我们羞耻，你也不是让我们破碎被打死。主啊，你是要拯救我们。很多的难处是有的时候是我们自找的，有的时候是别人加给我们的。但是不管是怎么样，主啊，是我自己找的还是别人加给我的，你都不要我生怨生恨。主啊，你让我真是实实在在的看到我自己已死的光景，必死的光景，让我能够迫切的、绝望的来到你的面前，来求你给我一条生路，给我的孩子一条生路，给我的丈夫一条生路，给我所有所爱的人一条生路。主啊，你让我的手可以像这个血漏的妇人一样，能够不管一切的艰难伸出去的时候，能够触摸到你。主啊，你在等待我向你伸出的手。主啊，你也悦纳我向你呼唤的祷告，主啊，愿你照着我的信心来搭救我，主啊，搭救我的家人，搭救我的孩子，主啊，我要感谢赞美你。我们的人生都是短暂的，主啊，哪怕我们人生当中有这样的一次经历，或者常常有这样的经历，那就是最灿烂的时刻。所以主，你帮助我们，让我不怕艰难，让我怕的就是我们自己在困难绝境当中被打下去了。今天你要给我们一个生的盼望，让我们由发出一个信心，把自己完全仰望交托在你的手里，让我的心呐、啊，让我的每一天的经历可以也像诗篇说，我要歌颂耶和华，称颂他的名，我要时时刻刻经历他的救恩，而且我要天天传扬你的救恩。你是真实的神，你活在我们的心里，就像我们今天的诗歌说的，你永远活在我们的生命当中。我们感谢你是这样拯救我们的救主，我们赞美感谢你带领我们在以后、现在有难的日子或者平顺的日子。让我们都有这样的信心，发出我们的这样的感谢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
周师母，你要不要把那首歌给我们唱一次？
哪一首歌
刚才你在讲的那个诗
？OK，OK，okay, okay.
篇，嗯哼。
好，我来唱哈。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全地都要向耶和华歌唱，要向耶和华歌唱，称颂他的名，他的名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天天传扬他的救恩，在列邦中述说他的荣耀，在万民中述说他的启示，因耶和华伟大，当受极大的赞美。他在万神之上，当受极稳